这个感谢神的意思。那在诗篇有不同的类型，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平常很喜欢看诗篇，有些人每天都在看诗篇，实在是很有意义的。因为在诗篇里头，我们不但看见诗人的经历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自己。因为在诗篇里头所描写的，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。但诗篇其实不容易了解的，是蛮深奥的。但是我觉得神在当中有对我们很多很宝贵的教导。诗篇有不同的文学的类型，基本上有好几种。第一种我们叫做哀歌诗篇，就讲到一个人在苦难的时候，他心里对上帝所表达的一些哀情，讲到自己日子怎么难过，讲到自己面对许多的失败挫折，讲到甚至有一些人来误会我们，逼害我们。所以在哀歌诗篇里头真的表达了我们人生许多的苦楚。这样的诗篇蛮多的，最少超过三分之一是属于这种哀歌诗篇。那另外一种叫做信靠诗篇，就是说虽然有那么多的困难，虽然这些困难还没有过去，也不一定会过去，那我们不一定可以脱离这些问题，但是你发觉诗人讲到学习怎么信靠神，就是在困难当中信靠神，这种叫做信靠诗篇。第三种呢叫做感恩诗篇，就是哎呀，风暴过去了，困难消失了，我们感谢神。所以这一类的感谢诗篇。第三种呢我们叫做赞美诗篇，就是神把我们带到另外一种境界，使我们可以赞美他。所以那种赞美神的诗篇，尤其在后面那十几篇都是属于这种哈利路亚的诗篇，所以叫做赞美诗。那今天我就谈谈从这个感恩诗篇来思想这个感谢神。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是在基督徒里头的生活一个很关键性的一种心态。那么能够感谢是一个美德，如果别人帮了我们点忙，我们就说谢谢你。如果别人为我们做点好事，我们谢谢他。你倒一杯水给我们喝，我们就谢谢你。我是很喜欢说谢谢的人，师母也是很喜欢说谢谢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在中国在餐馆吃饭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些服务员啊，哎呀，他们都很勤快的，那服务员就来服务我们，我们就说谢谢，把他们有点惊讶，因为没很少人跟他们说谢谢。早茶给你喝，给你端饭，我们说谢谢，哎，他们觉得很感动，也竟然有人愿意说声谢谢。这谢谢是在这种美德，它表示我们不只是关心自己，我们也是关心到别人。 啊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从医学的角度来看，就他们认为说，懂得感恩的人，通常身心灵都比较健康。你想不想身心灵健康？多讲几件事就有帮助了，压力也比较少啊，人生观正面，跟人的关系也比较和谐，所以有时候一声谢谢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。我的儿女儿跟儿子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教导他要说谢谢，那别人帮你一个忙就说谢谢，这是很正面的一种人生的一种态度。因为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，一个很可怜的人，那他把自己捆绑在自己那个心灵里头，他在世界里头只有他自己，他看不到别人，他就没有办法了解神的事情，有时候也不太能够了解别人的事情，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系统，所以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，不懂得感恩是一个很可怜的人。那在诗篇里头十六篇所谓的感恩诗篇，是以感谢神这个主题为重点的，所以在人生的旅程、人生的经历里头，哎呀，从悲哀、从苦难经历了神的拯救，最后他以感恩的心来做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结束，而这个结束把他带到另外一种状况，就是赞美神。我们基督徒很喜欢讲赞美神嘛，到底是空洞的赞美呢，还是因为我经历上帝的恩典，因感谢他的心而讲出的赞美呢？那是很不一样的。我可以唱赞美诗，但是我心里可以没有感动的去唱赞美诗。我可以唱赞美诗，但是我的人生一踏出这个教堂之后，其实我一点都没有改变的自己。口里可以赞美，但是我们心里却没有那个激动，触发了一种自然的赞美。所以为什么这个马丁路德就是失去世纪的宗教改革神学家，他说感恩是基督徒生命的记号。一个懂得感恩感谢神的人是他基督徒的一个记号，意思说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都知道感恩感谢神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信徒的时候，虽然把他们批评一顿骂一顿，但是保罗最后还是不忘说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所以感谢神是非常重要的，在诗篇九十五篇第二节说，你们要来感谢他，然后用诗歌向他欢呼。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然后我们用诗歌向他欢呼。如果你读诗篇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中文圣经常常用这个感谢，感谢神， 那还有一个呢，是在这里用的，你们要称谢神，看到吗？并且称谢神，这感谢神、称谢神，其实是从亚大这个希伯来文所翻的。亚大，你不会讲没关系，因为这是希伯来话。这亚大这个字，亚大就是在圣经里头翻成这个感谢，还有称谢。但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，它有三个很基本的意思。第一个叫做承认，第二个叫做认定，第三叫做赞美。所以我在讲，你看这个亚大这个字在圣经里头所谓的感谢神，它是含有承认、认定还有赞美。认定什么呢？认定神。承认什么呢？承认神。赞美什么呢？赞美神。好，你记住这一点，然后我们再来讲这个跟人所谓的感谢有什么不同。我们人会谢谢人，你帮一个忙，我说谢谢你。所以当我对跟人家说我谢谢你的时候，其实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是谢谢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谢谢你。我可能对你的印象好一点，觉得你还不错，因为你帮了我一个忙。但是基本上这种说谢谢你这个事情是人对人来讲的，而且有时候是建立在一种所谓的功利的情况上。你没有给我做什么，我们不讲谢谢。那你不相信的话，等一下你到外面去买菜的时候，你碰到一个人，你说谢谢你，他会觉得莫名其妙，为什么你要说谢谢我？为什么你要说谢谢我？人家你多讲几次，人家还以为我们头脑有问题。我没有帮你什么，为什么你谢谢我？所以基本上在人做谢谢的情况里头，就是因为你做一些事情在我的身上，所以我对那个事情我谢谢你。有时候当我说谢谢你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行动其实还是以我自己为主的。那你看我还愿意跟你说谢谢。那如果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够大，我还不一定要说谢谢。如果你不高兴，我连谢也不说。所以说当我们说谢谢你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站在一个比较超越的地位来跟别人说谢谢你的，人之间的讲谢谢。你不领情那就算，那就拉倒。但是圣经里头，当我们说感谢神的时候，它并不包含这一个所谓的感激那种行动。意思说当我说感谢神的时候，我不是因为神做了第一个事情来谢谢他，我是因为他是神，我感谢他。我不是认定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我感谢他，我是认定因为他是神我来感谢他。所以意思说圣经所谓感谢神这个以神为中心的观念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观念。那是因为我承认神他是谁，那我认识他是谁， 所以我才感谢他。假设我又经历了上帝的救恩，上帝的帮忙，那我就更确定他是我感谢的对象。所以感谢神。所以在诗篇这里所讲的说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然后后面说什么，他本为善，因为他的什么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称谢神乃是因为他本为善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意思说感谢神是针对神，以神为主的，而不是以他做了什么事情给我们。在何西亚书，何西亚说以色列人太多问题了，他们不认识神，他们常常犯罪，他们生活很富有，但是心灵很腐败，社会问题很多，家庭问题也很多。那什么缘故呢？何西亚说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。所以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他就会做一些事情，这些事情很多不对，而且不对他也不知道是不对，因为他不认识神。所以认识神成为我们感恩最基本的一个动机。所以诗篇才说，因为神他本为善，而且他是慈爱的，所以我们称谢他。那我在查考这些所谓的感恩的诗篇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个神本身他的属性，我们怎么认识他，跟我们怎么感谢他有密切的关系。我感谢神因为他是神，我承认他，我认定他，我赞美他，因为他是神。我就发现在诗篇里头讲到神有七种属性是我们必须感谢他的，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神。第一是神的良善，第二是神的慈爱，第三是神的信实，第四是神的慈悲，第五神的诚实，第六神的公义，第七神的怜悯。这因为他是这样的神，我就感谢他，这个很自然，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给我，我才来感谢他，这个有很大的不同。我对这一个孩子说，我说为什么你不谢谢你的父母亲呢？他说为什么要谢谢他呢？他说还没有礼物还没有送给我啊。你知道你们一唱这个圣诞圣诗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就很感动，要去买东西了因为圣诞节是送礼物的时候啊。他说爸爸妈妈还没有送东西给我，为什么要谢谢呢？因为在他的心目中，我的谢谢乃是因为人对我有帮助的时候的一个自然回应。我说你谢谢你父母亲不是因为他送东西给你，你谢谢你父母亲是因为他是你的父母亲，所以你谢谢他。 你感谢他，你的存在是因为你父母而存在，所以你感谢他。你今天能够长到那么大，是因为你父母养育你，你才这么大，所以你谢谢他们。是因为你有一个你的父母良善，是因为你父母关心你爱你，你因着这一个来谢谢他。所以谢谢这个是在人的情况层面里头通常是有条件的，是一种回应人家给我的好处。但是当我们都感谢神的时候是无条件的，我们乃是因为神是神，这样的一位神，所以我们自然就感谢他。所以为什么第二节说愿以色列人说，愿就是希望以色列人可以讲出这样的话，意思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讲这种话。你知道我们牧师很喜欢祝福啊，愿你们平安，那是我在神面前的祈求祈福。但是如果你一出门就掉在地上，这个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是愿你，但是你不好好走路，你掉在地上，那个愿就是说愿就是有若主怜悯，我这个祷告蒙他垂听。但是人不一定是这样做，所以愿以色列人说，他们不一定每个人这样说，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说，多么美啊！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愿以色列说什么？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亚伦的家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敬畏耶和华的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因为他是神，是我们的神，是这样一个神，所以我们感谢他是应当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在第五节他说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。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人生，但是我知道圣经怎么讲人生。在哀歌诗篇占了诗篇大部分的诗篇，那讲到人生是很不正常。所以你认为说人生是很正常的人生呢，还是很不正常的人生？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人生苦难多还是平顺的日子多？你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还是已经被折磨到不敢回不能回答了，还是怎么样？在诗篇里头有一个神学家说，你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诗篇，一个我叫做正常、反常跟超常，记得这个吗？正常、反常跟超常啊，不要去谈超常。这个英文就是说 orientation、disorientation and new orientation， 这是诗篇的神学很重要的。所以意思是说，你发现人生有正常的时刻，也有反常的时刻。什么是正常的时刻呢？ 正常的时候生活很平稳啊，身体很健康啊，工作也很稳定啊，夫妻关系也很好啊，还有孩子也没有麻烦啊，这个叫正常生活啊。你们是不是处于这个阶段？是不是大家都很正常？有没有很正常的举手？啊，感谢上帝。正常好不好？啊，好。那是因为你们太正常，所以才说好。有一个我在最早上在看一本诗篇的书，叫做《Praying Psalm》，祷告诗篇。我们常常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看诗篇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在看诗篇，对不对？读诗篇，我们看诗篇，然后读这个诗篇。但是你没有想过祷告诗篇，这是不同的。我看诗篇，我是站在一个的角度来看神的话，但是我祷告诗篇，这个诗篇成为我的祷告，我跟诗篇里头认同了，因为他所讲的就是我，就是我心里的话，就是我要向神所讲的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念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如果我用这个来祷告的时候，表示这个就是我的情况，今天我就是需要这种叫祷告诗篇。要读诗篇有几种办法，一个就是在圣经外面读，另外一个就是我断尽诗篇去读，那个诗人的祷告也就是我的祷告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看见其实我们在其中啊，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心就忧伤啊，因为我住在忧伤的日子啊，我就流泪啊，因为我这个就是我流泪的时刻。我感恩啊，因为我就是感恩的时刻，我能够赞美，这个就是我的赞美，所以这个叫做祷告诗篇。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大部分是处在这种所谓的正常的状态里头，正常的生活里头，生活很安逸，经济很富裕，好像没有什么牵挂。那在这种日子呢，很难写出一些好的诗篇。你看诗篇一百五十篇，基本上描写的情况就是所谓反常的现象，只有两篇是正常的。所以一说生活太好，我们就没有诗篇看。我平常都好好的，有什么可以感谢上帝呢？你不相信，你看我们下一代孩子长大的时候，他们不太知道什么叫做 Thanksgiving，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缺乏过。你就懂，因为我也懂，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真的是生活比较艰难，所以我们有了一点东西，我们觉得是蛮感恩的。改成你送一辆 BMW 给你的孩子，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所以在平顺的日子里头，人反而会漂浮，反而失去了一个 在信仰上很强的根基。人生会很多问题的，但是这些所谓的反常现象在诗篇里头很多。诗篇里面写到诗人心中很多愁苦，在诗篇31篇第十节说，他说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，哎呀，我心中太多的愁苦，我的生命就没有力量。这诗篇也讲到人被这个生病所缠绕，我们人会生病啊，尤其你到了50岁就开始很多问题啊。50岁的年龄就像今天的车子已经用到超过10万里，有很多零件有问题了，胆固醇又高了，血糖也高了，还有什么，还有关节也有问题了，头发也掉了，然后腰骨也痛了，然后思想也不太灵活了，东西讲过又忘了，也找不到钥匙啊，那开车走错方向啊。其实这个病这个问题是跟着来的，跟着年龄就是衰退了人，然后被死亡威胁，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，这些东西都同样会临到人的身上，是不会分信仰的，蛮公平的。2个月前我在亚特兰大有一个圣经讲座，知道我差不多30年前以前在 Lancaster 的时候认识的一位同工，那时候我们才20几岁，但是我30年没有见过他，知道他在亚兰大牧会，所以我就说，哎，这个礼拜五我要来看他，抽出一段时间礼拜五去找他。那讲好的本来要去的，因为我知道他生病嘛，他最近发现有癌症，但是那一天他也等着我去看他，我也很想看他，30年没有见，我要看看他30年过后他的样子是什么的样子，他也要看看我是什么的样子。而那天礼拜晚上又没有办法去，那就约好明天再去看他。但就是在礼拜晚上半夜的时候他就很不舒服，结果紧急进入医院，在这个 ICU 里头，然后但是我还是要去看他。礼拜六中午就另外一个牧师就陪我去看他，在 ICU。 当我进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基本上已经昏迷不醒了，我一直跟他讲话他好像听不见我，然后后来我也走了，这2天他就离开世界。然后想到人生真的很短暂很快，所以如果我们说在生命没有苦难，这是不正常的想法。什么叫做正常的想法呢？正常的想法是没有苦难是不正常的，这个叫做正常的想法。大家一同讲，没有苦难是不正常的，没有死亡不是人生。大家讲，没有死亡不是人生，得到安慰吗？现在 这个就是人生啊，这个就是人生。你看诗篇，诗篇就是写给这样的人的，一个了解什么是人生的人，一个认识上帝的人。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况里头，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感恩。所以第五节说，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极难中求告耶和华。极难就是这些人生的问题啊，我不晓得你会面对什么问题啊，自己个人的问题啊，心灵的问题，健康的问题，你婚姻的问题，你工作上的问题，还有许许多多人可能没有办法了解你的问题。那在这种问题里头，不管你信主你不信主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当他有问题的时候，他只能够自己在水中挣扎，没有拯救，没有可依靠的地方，他也不知道向谁说，他也不知道向谁祷告，他找人帮忙，最后发现所有的人都是帮不了太多的忙，他用很多的钱，但是他的钱对他也不能救他的命。这一个人他没有神是很可怜的，因为人生已经很可怜，再加上没有神不是更可怜吗？但你看诗篇说什么，我在极难中什么求告耶和华。那为什么要求告耶和华呢？就是因为他是神，他是我们可信绝对的神，所以我们才求告他。那我们人都不可靠啊，我也不是很可靠啊，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求我，我很可能说对不起帮不了，如果你请我吃饭我就觉得说不定还考虑一下，要帮忙太多了我帮不了啊。我听我做牧师嘛，所以很多人就打电话临时帮这个帮那个，反正有些我也帮不了，我可能够鼓励一下，但是我真的不帮不了。大概四个月前，以前我在加州，我做主任牧师的时候，那我教会那个秘书蛮忠心的一个姐妹，蛮爱主的一个姐妹，那也是我一个很好的助手。以前你听说她也是有这个 breast cancer 这个乳癌嘛，她这个事情，而且这个有一点已经是有一点严重了，这个情况已经是有点注意比较危险的。那我就问教会的一个医生，我是私下问他，我说这姐妹的情况怎么样，他说有点危险。他是医生嘛，我是听医生的话，就根据他的断定，这种是比较 dangerous 的 case，意思说不没有被治好的可能性是高的。那我为这个事情我就关心起来，我就去看他，他就叫我为他祷告。然后我只能够为他祷告，我求主医治他，我甚至很乐观的鼓励这个姐妹，我说神会医治你。其实我讲这句话是很大胆，你知道吗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讲这句话是很大胆，我说神会医治你。但这时他不医治我的话，你就牧师不是乱讲话了。但是我是知道 我是治不了他，神可以治得了他，但是我自己是凭着我的信心，我求主医治他，同时我心中有一个信念，我说主会医治你，我说你一定要仰望主，我就走了，就回到东安来。不久前我再回去，他的全部已经做完了，已经做完了，哎呀，情况好像不错，那我就再去问那个医生，私下问了，免得问出不好消息都不敢给这个姐妹听到。医生说，哎，情况很好，非常好。那将来我不知道怎么样，但是这个姐妹她就对我说，她说林牧师，那天你为我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话鼓励了我。我说哪一句话？她说你叫我信靠神。她不是因为我说神会医治你这句话她得到鼓励，她是因为我叫她信靠神，就是那一刻的时候她整个人就得释放。信靠主，怎么叫做信靠主？因为他是我的神，他医治我的病，我感谢他，他不医治我的病怎么我也感谢他，这个就是信靠神，不是功利主义。人来往都是功利主义，你帮我忙我谢谢你，你不帮我忙我何必说谢谢你。我们对神如果是出于这样的态度，就表示我们不认识神。所以如果你看这个诗篇的时候，称谢是在前面，急难是在后面，看到吗？我不是因为我急难找上帝帮忙，帮忙我再跟他说谢谢，而是我就跟他说谢谢，你帮我这个忙也谢，如果是你的旨意，你不帮忙你没有做什么，我也明白，这个叫做感恩，不是功利的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上帝给我做什么才谢谢他，那个信仰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这是什么？意思说我是根据这样的功利的方式来过我信仰的生活，而不是认定我的上帝来过我的生活。意思说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找上帝，没问题我不会找他。这个为什么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平常都不来教会的，但是等到他出大问题他就会出现在教会，我们就要必切为他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信仰观就是这样。那到底是没问题就来找上帝好呢，还是出了问题才来找上帝比较好？哪一种情况比较好？对呀，因为有时候不然我们的上帝就变成那种所谓菩萨嘛，我有问题才来抱你的脚一下。我心想耶稣的脚他被你抱，被我们抱得也很不舒服。第四天说我在急难中求告你，你看我们最美的地方，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说神让我们超越问题的上面，意思说不是问题左右我的生活，是神左右我的生活。我的信仰不是问题来左右我的信仰，我的问题得帮助我就灵性复兴一点，那好了又掉下来，然后又帮助又复兴一点，那种是因为问题左右我的生活，这种生活不快乐。什么叫快乐的生活？就是说我是以神，让神来左右我的生活，所以这个问题是在我的下面，我超越问题，所以这个叫做超常嘛，明白意思吗？正常、反常还有超常 New orientation。 所以为什么 保罗说，我们若在基督里，就是新造的人。我们还不了解这个新是什么意思。这个新人就是说，我不再活在旧的那种世界观里头，旧的人生观里头。我们可爱的地方就是，每次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求告神啊。所以当我求告神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就不是好像跟他交易了，我们只是求神怜悯我们。因为摆脱这个困境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们要小心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摆出所有的问题。就说我在教导孩子的过程的时候，假设说他做功课，他碰到一些难题的时候，其实哎呀，他说搞了半天都不知道什么，其实对我来说很简单，我五分钟就教他，他就找到答案了。那有两个做法，一个就是我让他挣扎多两天，结果他找到答案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五分钟就帮他解决，你说哪一个好？对呀，你有智慧，你让他挣扎两天。